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0月7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布林肯访法会晤马克龙，重振跨大西洋联盟。欧盟峰会登场对中策略，美欧关系将成焦点。美国四年来首度公布核弹投诉量，创1967年冷战以来新低。台海形势升级，前白宫国安顾问指2022年最危险。耶伦警告美国债务违约恐引发经济衰退。五国大楼指文职雇员在11月完成全部接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巴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了两国潜在合作的领域。据美国官员向记者透露，这个在不公开行程安排上的会议持续了大约40分钟，并且讨论了双方在这个月较后时候将会宣布的潜在项目。马克龙总统预计10月底将会同拜登总统会面。自从美英澳建立了新的安全伙伴关系之后，美法两国一度出现外交不咬牙。布林肯此行亦都是试图缓和双边关系。在访问巴黎期间，布林肯主持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部长级理事会会议。他强调这个组织和我们民主的核心原则正在面临权威政府的挑战。这些权威主义声称他们的模式更加能够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而且有些政府正积极寻求破坏基于规则的秩序。这种秩序对我们各国的世代的安全和繁荣确实至关重要。布林肯强调，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必须证明我们的方法能够以比过往更为公平的方式改善所有国家民众的生活，同时令我们本身接受更多的问责。欧盟27个成员国领袖由星期二开始制定对北京的新策略。今次是欧盟3月制裁中国，引发中共报复和危及双方新达成的投资协定以来，首度就欧盟对北京的策略召开高峰会。在美国不理会欧盟要求延迟由阿富汗撤军的诉求，并且同欧洲以及英国结盟对抗北京，法国一度受到排挤之后，欧盟领袖在斯洛维尼亚布多堡的晚宴中亦都将会讨论如何制定更强而有力的欧洲外交政策。主持峰会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我们都看到阿富汗所发生的事，同印度太平洋地区所发生的事，以及同北京之间所发生的事。他指出，欧盟有必要展现集体智慧以形成欧洲的回应。至于对中共的立场，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贯倾向同北京维系密切关系，但是外界预料这样的做法现在证实更难捍卫，特别是在德国希望签订的欧中投资协定无限期搁置之际，欧洲同北京的关系更为复杂。美国国务卿5日公布美国核弹头的库存量，今次是前总统川普禁止公布这项数据之后，美国四年来首度公布核弹头数量。截至2020年9月30日，美军拥有3750枚现役和非现役弹头，比前一年少55枚。美国核弹头库存量在美俄1967年冷战激烈之际去到高峰，当时总共有31255枚核弹头。当日公布的数据是自从那个时期以来最低。国务院公布核弹头数据亦都适逢拜登政府试图重启在川普任内停摆的美俄武器控制谈判。国务院在声明中说，提高各国核弹头库存量的透明度 对禁止核武扩散和军事制裁的努力至关重要。上星期，俄罗斯和美国外交官在瑞士日内瓦召开闭门会议，讨论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的后续协议以及常规武器的控制。而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1年1月的统计，美国总共拥有5550枚核弹头，俄罗斯有6255枚，中共有350枚，英国225枚，法国为290枚。前白宫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二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近期中共军机扰台次数激增，可能同阿富汗撤军导致美国的区域洞察力丧失有关，美军需要赶快补救，最危险的时间就落在明年北京冬奥中共二十大之后。众议院外委会星期二召开第二场阿富汗撤军检讨听证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民主党籍众议员杜琪在会上相继关切近日中共军机扰台的次数激增是不是同阿富汗撤军有关，以及美国应该怎样应对。川普时代担任白宫安全顾问、退役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认同两者会有所关联。他表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沦陷的隔日，中共官方传媒就向台湾民众传达你们还真是以为美国会撑你们的挑拨言论。麦克马斯特说，洞察力是能力乘上意志力，现在之所以危险是因为美国很多敌人都认为美国的意志力已经降为零，因此美国需要重建洞察力，令中共相信他们无法靠胁迫或者动武达成目的。随着10月18号的大限将至，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警告，美国如果爆发债务违约，恐怕会引发经济衰退。耶伦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我完全可以预期这会引发一场衰退。由于国会议员对于是不是提高债务上限争论不休，美国可能爆发前所未有的债务违约。耶伦先前曾经警告，10月18号之后，如果国会没有提高法定债务上限，华盛顿将会没有资金向债权人履行义务。过去几十年来，国会已经修改几十次的举债上限，表决的时候通常是两党共同支持，但是共和党今年拒绝投票支持提高债务上限，甚至誓言要阻止民主党可以以简单多数表决处理债务上限的动议。共和党参议员目前希望民主党人采用预算协调自行承担提高债务上限的责任，但是民主党就拒绝这样做，并且指控共和党是以美国财政为人质。而拜登总统就批评共和党拒绝提高债务上限是危险鲁莽的行为。美国持续升高的债务确实已经引发更广泛的关注。美国五角大楼这个星期强调，所有国防部文职人员需要在11月22号之前完全接种中共病毒疫苗，这样之前没有接种疫苗的雇员只剩低几个星期的时间。所谓完全接种疫苗，是指已经接种了莫德纳或者瑞辉公司的第二剂疫苗或者强生公司的一剂量疫苗，并且已经超过两个星期时间。国防部的一份备忘录说，对于选择接种两剂莫德纳疫苗的雇员，他们必须在10月11号之前接种第一剂疫苗。计划接种两剂辉瑞疫苗的人必须在10月18号之前接种第一剂疫苗。莫德纳和辉瑞的第二剂疫苗的接种最后限期都是11月8号。根据该备忘录，接种强生疫苗的雇员亦都必须在11月8号之前注射疫苗。此外，白宫人事管理办公室上个周末亦都发表了类似的指示，说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在11月8号之前接种莫德纳或者辉瑞或者强生公司的疫苗。
下面是一组环球要闻。拜登总统礼拜二说，民主党人可以破例修改联邦参议院规则，而在没有共和党人协助下提高政府举债上限，避免美国陷入债务违约，进而重创经济。据报道，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之间的僵局没有缓和的迹象。 拜登话为了解决债限问题，他的政党确实有可能兜过行之已久的超级多数投票要求，亦即是避开在债权议题方面漫长辩论的程序。这样一来，在参议院保有微弱多数优势的民主党人将可以在没有共和党投票支持的情况底下暂时冻结联邦政府的 28.4 兆美金债限。当被问及民主党人是不是将仅是为了提高债限而废除漫长辩论的时候，拜登回复说确实有可能，但很多民主党人主张参议院应该整个废除漫长辩论程序，说这个妨碍国家在气候变迁、投票权等优先施政目标上取得进展。曼钦和席纳马等中间派民主党参议员就表示他们不愿意废除漫长辩论制度，等民主党缺乏修改这项规则所需要的票数。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敦促民主党人使用更加繁杂的预算协调方式，在不需要共和党支持下自行提高举债上限。澳洲总理莫里森礼拜二宣布，澳洲将向美国药厂默克公司购买30万份实验性抗中共病毒口服药疗程。加拿大表示正在对这一只药进行审查。美国默克药厂宣布临床实验证明他研发的口服新药莫拿比拉韦能够大幅度降低中共病毒患者的重症住院或者死亡风险。临床试验结果表明，这种药物将染疫住院或者死亡的风险减少了大约一半。这个数据引发全球关注，不少国家已经开始积极协商采购的事宜。英国、日本、韩国、泰国、台湾和马来西亚都表示正在与默克公司磋商采购这一款口服药。加拿大首席医学顾问沙马博士说，随着获得更多实验数据，加拿大正在对治疗进行审查。只有在审查了所有必要的证据之后，加拿大卫生部才会做出批准决定。加拿大目前有四只获得批准的中共病毒治疗方法，但是这些治疗需要静脉注射。如果被批准，莫拿比拉韦将成为第一个治疗中共病毒的口服药。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仍然处于紧张状态。俄罗斯八月限制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雇用人数，令到美俄两国的驻外使馆人数出现落差。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礼拜二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中呼吁拜登，如果莫斯科当局不向驻俄美方代表发放更多签证，拜登应该驱逐在美国的300名俄国外交官，令到双方使馆人数一致。在一封联名信函中，参议员对拜登表示没办法接受美俄两国外交代表不成比例，俄罗斯必须发放足够签证，等驻俄美国外交官的人数能够同驻美俄国外交官的人数相同或者是接近。假如莫斯科当局不愿意这样做，拜登就应该驱逐在美国的30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针对两党参议员的建议，白宫和国务院都没有做出回应。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詹斯勒一直对加密货币持保留态度，但即使是这样，他亦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效仿中共禁止数字货币的做法。据报道，詹斯勒礼拜二说，政府的重点是确保这个行业遵守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规则、反洗钱法规和相关税法。他还补充说，任何禁令可能都必须由国会立法。上个月，中共针对加密货币交易发出了全面的最后通牒，说禁止所有交易，并将积极采取行动以杜绝加密货币挖矿。在这个之前的几个月内，北京方面针对虚拟货币的警告不断升级。詹斯勒的表态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言论一致。鲍威尔在9月30号的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他无意禁止加密货币。美国有关当局礼拜二表示，对南加州海岸漏油事故进一步调查之后发现输油管道断开，而且明显有曾经沿海底拖拉的痕迹。美国海岸警卫队洛杉矶长滩区的指导船长兼指挥官丽贝卡·奥雷表示，潜水员确定约4000英尺的管道横向位移了大约105英尺， 但他没说是什么导致管道移动。管道还有一个13英寸的裂口。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考虑是不是有可能是一艘船的锚导致了漏油事件，从而污染了加州橙县的海滩。但礼拜二没人证实漏油是由锚引起的。一名官员礼拜二较早时候告诉记者知，收到最初的漏油报告之后，海岸警卫队将近12个钟都没有调查，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足够的确凿证据，而且黑暗和缺乏技术亦阻碍了他们行动。由于高达 12.6 万加仑的石油流入了亨廷顿海滩附近的海洋，随后冲到几英里的海滩和沼泽上，导致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好多鱼类和海鸟死亡，海滩可能会关闭几个礼拜或者是更长的时间，这个对当地经济亦构成重大的打击。强生公司礼拜二正式要求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他的新冠病毒疫苗第二针。强生公司说，对美国保险索赔的分析表明，这只疫苗在预防感染和住院方面被证明是有效的。临床试验数据显示，第二针能够加强这种保护作用。强生公司子公司杨森公司全球研发负责人马泰·马门博士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期待着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及其他卫生当局进行讨论，以支持他们关于加强剂的决定。强生公司的单剂疫苗在首次获得授权的时候受到欢迎，因为在美国仅有的两种合法疫苗都需要接种两剂，但这剂疫苗后来由于引发血栓和血小板过低的忧虑而暂停。对强生公司所提交文件的决定，可能要到今个月晏一些的时候才可以做出。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疫苗咨询小组将在10月14号和15号举行会议，审议这剂疫苗加强剂以及 Moderna 相关疫苗的数据。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7号，下面是香港简讯。10月6号，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报告长达168页，包括10个章节，重点落在新界北发展。林郑提出北部都会区计划，覆盖300平方公里土地。此外，林郑仲表示，未来将会有100万个以上单位应市，可以满足香港市民需求。不过就有评论担心林郑的计划太过长远，恐怕会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林郑月娥的任期将会在明年7月1号届满，今次是她最后一次发表施政报告。房屋问题一直是历届政府都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反送中之后，北京将市民抗争原因归咎于住房难。今年7月，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会上提到香港房屋问题，指未来不会再有农屋、劏房，香港年轻人可以告别住房难的问题。9月30号，中联办副主任何正曾经到访新界北，就当地未来发展进行交流。据中联办官方网站报道，何正指出，香港融入大湾区是势在必行，新界北边境地区土地充裕，邻近深圳，具有重要经济和战略价值，只要把握机遇，积极开发建设，新界北或者会成为香港新的经济中心。因此在今次的施政报告，林郑提出北部都会区计划，涵盖北区、元朗，范围涉及300平方公里，占香港近30%土地面积。林郑说，期盼北部都会区日后同维多利亚港两岸的维港都会区一样，在南北两部互相呼应，各具特色。另外，施政报告中提及明日大屿日后将会被纳入为港都会区。林郑仲指，发展北部都会区意义重大，是跨越深圳香港行政界线的双城故事，期望透过规划整合开拓不同产业发展。北部都会区现时已经有新发展区交通枢纽，将会同深圳紧密合作，为有意进入大陆的香港企业和个人设置7个陆路口岸。同时，新界东北发展将会配合铁路规划，东铁线将会伸延到罗湖， 增加罗湖南站，并且增设尖鼻咀至到流浮山的捷运系统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6号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5号上周林郑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已经就施政报告听取了不同界别的意见，知道香港市民最关心的议题依然是房屋和土地供应，所以他将施政报告聚焦经济，融入中国发展大局。不过有调查指出 ,41% 的受访者对施政报告没有期望。据美国之音报道，香港民意研究所早前公布有关施政报告民意的调查结果，在受访的5807名市民之中，41%对施政报告没有期望，认为期望好大和几大的受访者分别只有2%和13%。调查结果还显示66%的受访者认为好需要解决房屋问题。前社福界立法会议员张国柱表示，港府有没有听取民意备受质疑，市民感到灰心，但是仍然期望施政报告可以解决香港的房屋和医疗等民生问题。对比2019年之前，今年的施政报告咨询民间反响不大。张国柱批评当局胡乱使用国家安全概念，影响了市民对政府提出的意见。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指出，施政报告前瞻的民意调查过往一直进行，社会讨论气氛相当活跃，特首亦都会会见不同的政党、学者、传媒以及基层组织，但是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情况转趋淡静，显示市民对政府的施政感到灰心。钟建华表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以来，当局多次大规模的拘捕和检控行动，令市民觉得以国安法检控就好像比违例停车更容易，因此市民对施政报告以至对香港政府并没有期望，这亦都反映在民意研究的调查结果之中。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曾经就林郑月娥的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建议，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表示，无论政治环境是怎样，希望施政报告恢复和保障公民权利以及政治权利，落实基本法45条和68条，落实最终达至由一个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度提名之后普选产生行政长官的目标，以及最终达至全部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的焦点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白宫已暂停向中广核出售关键核材料；国安顾问沙利文和杨洁篪将在今个礼拜会面；财长耶伦说美国跟着下来几个礼拜物价还会继续上升；拜登表示他已经和习近平就台湾问题进行交谈；Facebook 举报人国会听证，主持人说 Zuckerberg 需要向美国人解释清楚。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据路透社10月5号报道指，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已经在9月27号的一项命令中表示，白宫已经确定暂停向中广核出售核材料是为了促进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基于1954年通过的原子能法案加强美国的一般性国防和安全。暂停指令包括禁止向相关实体公司出口放射性物质和刀，刀是核电站重水裂变反应堆中使用的氢元素，非放射性同位素。早在2019年8月14号，川普政府的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就将中广核集团、中国核的子公司中国广核电力、中广核研究院和苏州热工研究院列入黑名单。原因是这些公司从事或试图取得先进的美国技术和材料，以转移给北京作为军事用途。中广核集团建造的核能发电厂是以美国西屋电子公司的技术为基础的。五角大楼在去年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未来十年中国核弹头数量至少可以从目前的库存增加一倍。 今年8月，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查尔斯·理查德在太空与导弹防御研讨会上发表演讲的时候警告，中共当局正迅速提高他的战略核武的能力和数量，并加强各种导弹的威力。中共对核武库的快速投资已经令到他带来的威胁迅速增长。而且中共正在开发的新一代核电站可以生产大量用于制造核武器的布。但是中共就辩称他的核电计划是用于和平目的。白宫在星期二证实，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在今个星期与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在瑞士举行会谈。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将对拜登总统9月9号与习近平的通话采取后续行动，继续寻求负责任地处理美中之间的竞争。安排习近平和拜登举行面对面会晤，试图解决两国最棘手问题，一直备受外界关注。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援引熟悉双方会面安排的知情人士说，他们的目标是重建沟通管道，并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达成的共识。美国曾经考虑10月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组织美中领导人会谈，但是大陆媒体说习近平可能不会出席20国集团峰会。自从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在2020年初访问缅甸之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美中因为台湾、香港、南中国海以及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行为等议题存在广泛冲突。日前中共派创纪录数量的军机绕台，引发美国谴责。美国国务院10月3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共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并敦促北京停止在北京附近的挑衅性军事行动。国务院亦再次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沙利文和杨洁篪今个礼拜的会晤将是拜登上任以来两国官员之间的又一轮面对面会谈。之前的会议几乎没有取得进展。7月下旬，美国国务院2号官员、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访华，并同中共国务委员兼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与副部长谢峰等中共官员在天津举行会面。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时表示，双方未就具体问题达成共识，亦未讨论拜登和习近平会晤的前景。今年3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安顾问沙利文和杨洁篪及王毅在美国阿拉斯加举行高层会谈。会谈首日火药味浓烈，中共的战狼言论当时引发大量的舆论。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参考的重要通胀指标核心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同比攀升了 3.6%， 创30年新高。美联储的通胀目标是长期平均 2%， 而之前美联储成员预计今年通胀将上升 3.7%， 到明年才有可能开始回落。其他通胀指标好像消费者价格指数亦都大幅上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央银行低估了通货膨胀的持久性。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礼拜二表示， IMF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成长将略低于7月预测的 6%， 原因是疫情过后的债务、通膨和各经济体复苏程度不一所致。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大多数国家的通膨压力预计将在2022年消退，但新兴和开发中国家仍然持续受到影响。他亦警告，通膨持续升温可能会导致利率快速上升和紧缩的金融环境。他表示，虽然各国央行目前一般可以避免紧缩政策，但是如果经济复苏比预期快或者通膨攀升风险成真，央行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另外，格奥尔·基耶娃已经向开发国家呼吁增加开发中国家新冠疫苗供应，取消贸易限制，并提供200亿美金给开发中国家用于新冠病毒检测、追踪和治疗。他表示，如果贫富两国间的疫苗接种率差异过大，将阻碍全球经济复苏， 甚至造成未来五年全球 GDP 损失累计达到 5.3 兆美金。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各国仲应该加快应对气候变迁、绿能、新的电力网络、能源效率和低碳排放的转型，可能令到全球 GDP 在未来十年成长大约 2%， 并创造出30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拜登总统礼拜二表示，由于两岸紧张局势升级，他已经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进行了交谈，两人都同意遵守台湾协议。拜登说，我已经同习近平谈过台湾问题，我们很明确并认为除了遵守协议之外，习不应该做出任何事。拜登礼拜二在密歇根州宣传他的一揽子支出计划之后，在返回白宫后对记者发表上述言论。路透社报道说，拜登可能指的是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即正式承认北京以及台湾关系法。这个法案为国会授权美国政府继续维持美国人民和在台湾人民之间商业、文化及其他关系，以促进美国外交政策。这个法案并强调和外国政府或类似实体所实施的各项方案以及交往，同样适用于台湾人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上个礼拜日在国务院网站上发表声明，说美国对于中共近日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性军事行动深度关切，这种行为破坏了稳定，导致有可能误判的风险。他说，我们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及胁迫。他亦强调，美国对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着持久的利益，我们将继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目前两岸紧张局势加剧，中共在过去四日派遣149架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高级成员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礼拜一发表声明，说中国共产党的侵略行为旨在恐吓台湾，并向自由世界的其他地区发出讯息。如果北京的鲁莽行为没有受到国际谴责，习近平可能会认为是为他进一步侵略打开了绿灯。拜登总统必须和我们的盟友合作，确保北京尊重台湾及其邻国的现状和主权领土。Facebook 的前产品经理豪根5号话俾国会知，社交媒体巨头的产品伤害儿童，并加深美国的政治分裂。但是 Facebook 的高阶主管拒绝改变，因为他们只顾利润而不顾客户的安全。豪根认为 Facebook 的执行长 Zuckerberg 必须负起责任。豪根谴责 Facebook 明知 Instagram 对某些青少年有明显伤害，却不做出必要的改变，而且在打击仇恨和错误信息的时候做法不诚实。一项 Facebook 内部研究指出，13.5% 的少女说 Instagram 令到他们自杀的念头变得更强烈，17%的少女表达饮食失调的状况恶化。豪根在做证的时候说，基于使用者的黏着度， Facebook 知道他们正引导年轻用户阅读厌食症的内容。他说，就好像香烟，青少年没有任何自律性，我们需要保护年轻人。豪根呼吁国会对 Facebook 实施监管，但亦都警告，但是修改过时的私隐保护条款和通讯端正法第230条是不够的。他认为提升透明度会是正确的第一步，能够以透明度作为基础，制定出合理的标准规范来保护消费者，排除非法内容，落实数据保护，并解决反竞争和演算法等问题。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布罗门萨尔呼吁 Facebook 执行长 Zuckerberg 应该出席国会听证会，同时亦呼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对 Facebook 展开调查。在今次听证会举行前一日， Facebook 旗下社群媒体好似 Instagram、 Facebook 等传讯服务当机近六个钟头。由于路由器配置变更的时候出问题，导致35亿用户没办法使用他们的各个平台。今次全球性的当机令到 Facebook 股票大跳水。另外， Facebook 正面临内部文件外流、弊病曝光以及来自前员工的指控。 大宕机事件无疑是雪上加霜。私隐事务组织4号披露，有超过15亿 Facebook 用户的数据，包括他们的真实姓名、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等，正在以5000美金以获得100万个账户的数据的价格在暗网上被出售。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面临挑战，绝密电报惊爆信息，政治再动荡，不信任投票推翻罗马尼亚政府，中共前西部战区司令传出去世，中共军机扰台数量近来频创新高，美国议员促拜登同台湾恢复外交，脸书 Instagram 大单机， Telegram 同 Signal 意外获利，全球第四季最强护照出炉，日本、新加坡并列榜首。以下详细内容。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垒，背后都隐藏着腥风血雨的较量。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全球各个站点和基地点，上个礼拜收到了一封机密电报，内容显示在过去几年中，有数十名 CIA 海外线人遇害、被捕或遭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策反，令他们倒戈。纽约时报5号报道， CIA 声称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的情报机构一直在追捕 CIA 的线人，有时还成功将他们转化成双重间谍，大量线人身份遭曝光，亦证明了其他国家正在采用生物识别系统、面部识别、 AI 和黑客工具等高科技工具追踪 CIA 官员和线人。虽然内容未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但 CIA 罕见公开这类资讯，以显现该部门在世界各地招募线人所面临的困境。同时，美国媒体批评 CIA 重视任务而忽略了安全。该电报提到 CIA 亦受到粗糙的间谍技术问题的困扰，对情报来源的过分信任，有时低估了外国情报机构，忽视发展线人时的风险等等。知情人士称，发出上述电报的目的是为了敦促 CIA 特工加强线人的安全和对他们的管理，并建议他们更严格地审查线人，并防范双面间谍。前官员透露，失去线人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但该封电报证实目前面临的问题比所有人认为的都要紧迫。罗马尼亚自由派总理黑楚Florin Quitsu 领导的政府10月5号在国会不信任投票中被推翻，可能令该国陷入新一波政治动荡。政府和他的盟友抵制不信任投票，但有281名国会议员支持不信任动议。接下来，根据宪法，中间偏右总统约翰尼斯 Klaus Johannes 必须任命一个新总理。有人猜测约翰尼斯可能会干脆重新任命黑楚，这样其他政党就可能要求提前大选。目前的民调显示，现在举行大选只是会对左派社会民主党 PSD 较为有利。现年49岁、银行家出身的黑楚于去年12月就任总理，但现在他已经被中间偏右联盟伙伴抛弃，同时亦受到左派严厉批评。中间偏右的拯救罗马尼亚联盟 USR 上个月退出黑楚的自由派联盟，还抱怨黑楚的独裁态度。反对派社会民主党亦指责黑楚政府令国人陷入贫困，国家债台高筑。罗马尼亚是欧盟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场危机发生之际，正努力对抗难以压止的疫情，并且由于能源成本不断上升，当地人民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冬天收到巨额账单。中共西部战区前司令员张旭东被传出已经去世，不过消息尚未得到中共官方的证实。此前西部战区司令员一职频繁换人，引发猜想。根据网上传出的讣告称，张旭东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10月1号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并定于10月7号在八宝山殡仪馆作为体送别。公开资料显示，张旭东曾长期在中共军方沈阳军区服役， 历任陆军第39集团军某师师长、陆军第40集团军副军长、陆军第39集团军参谋长、集团军党委常委等。他在2012年7月晋升为少将，2018年7月晋升中将，2020年12月晋升上将。近年来，中共西部战区司令员一职频繁换人。中共军改之后，2016年初西部战区司令员由赵宗岐接任，直至2020年退休。同年12月由中部战区副司令张旭东接替，但张旭东上任半年多就被西部战区陆军司令徐喜玲取代。9月汪海刚又接替徐喜玲成为新的西部战区司令员。此前港媒引述内部的消息说，张旭东因健康原因而无法履职，而徐喜玲的健康亦出了问题。明报10月6号报道说，张旭东患的是什么病尚未得知，但已传出59岁的徐喜玲患的是癌症。在中共军中未退役因癌症去世的高级将领不止一人。报道提到，张旭东的父民透露了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委员会这个新机构。据悉，该委员会同军改后新设立的正军级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不同，是一个高规格但较务虚的顾问机构。专职委员多数是已经离职但未届退役年龄的高级将领。中共军机扰台的数量10月以来频创新高。多名美国众议员10月5号致函拜登，指出北京没有意图和平处理两岸分歧，而感是美中当年建交的前提，因此建议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对中共的关系，恢复同台湾的外交。中央社报道，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蒂芬尼、 Tom Tiffany、 佩利、 Scott Perry、 戴佳雷、 Scott Dajali 同史道、 Greg Stubbe 联名致函拜登，表示如果要阻吓中共升高区域情势，光靠强硬的书面文字是不足够，还需动用赋予总统职权的工具。议员向拜登指出，美中1979年建交的前提条件是北京会和平处理同台北间的分歧，这些保证被编入台湾关系法。但近几个月，全世界都清楚认知到中共并不打算履行这项承诺。议员呼吁拜登改变卡达政府时期在北京坚持下同台湾断交的决定，并鼓励区域盟友效法。美国1979年1月1号起同中华民国断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为处理断交后的台美关系发展，美国国会推动台湾关系法。根据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美国政策是需表明美国决定同中国大陆建交，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个期望。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和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稳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此外，议员还建议拜登拒绝让中国人入境，原因是很多中共高官经常性访美，还将子女送到美国名校读书，这样做能够精准对中国精英分子施压。他们还呼吁拜登，如果中共未履行先前对美国许下的贸易承诺，应该考虑加大对中共经济施压，例如采取进口限制措施、扩大经济制裁等。脸书、Instagram、WhatsApp 大单机事件给用户带来极大不便，但亦有人因此而意外获益。通讯软件 Telegram 和 Signal 因为脸书等大单机，各自收获了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名用户，成为这场意外事故的赢家。路透社等外媒报道，在脸书爆发灾情之后，大量用户纷纷转向推特、Telegram 和 Signal 等社交软件。Telegram 创办人杜洛夫 Pavel Durov 表示，公司在一日内就接收了超过7000万名来自其他平台的用户，一日的成长率超过正常水平。由于数百万用户在同一时间急住注册，每周部分用户可能会出现速度变慢的情况，但对多数用户来讲应该没有影响。另一款通讯软件 Signal 亦获得了数百万名新用户。 这两个社交媒体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因为脸书出事故而获得大量用户。上一次发生在年初，由于 WhatsApp 的新私隐政策引起不满，大批用户纷纷出走，投奔其他通讯软件。欧盟反垄断负责人维斯塔格 McGrathy Vestager 表示，这场单机事件显示过度依赖少数大公司不是好事，市场需要更多竞争对手。2021年第四季度亨利护照指数 Henley Passport Index 出炉，日本和新加坡依然稳居第一，有192个免签国，台湾以145个排名第34。CNN 报道，前十名多半是欧盟国家，包括德国、芬兰、意大利、卢森堡、西班牙、奥地利、丹麦、法国、爱尔兰、荷兰、葡萄牙、瑞典、比利时、捷克、立陶宛、波兰和斯洛伐克等。亚洲国家则有日本、新加坡和南韩。报道指出，排行榜倒数第一名是阿富汗，另外倒数八名依次序回推是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也门、索马利亚、尼泊尔、巴勒斯坦领土和北韩。共通点是免签或落地签国家落在40个以下，中国大陆排在第72名。
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白宫说，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杨洁篪本周会面。美政府暂停向中港核出售核材料。美政监会主席说，不会仿效中共禁止加密货币。脸书前员工国会作证，指责公司黑箱操作。孟晚舟回国后是否被软禁。调查说，港人对新闻公信力评分创97以来的新低。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白宫星期二10月5号证实，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 将于本周与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在瑞士举行会谈，时机正值是美中两国关系因台湾等诸多议题日益紧张之际。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将对拜登总统9月9号和习近平主席的通话进行跟进，因为我们将继续寻求负责任地处理美中之间的竞争。南华早报星期二较早时候报道称，沙利文和杨洁篪的会谈最有可能在星期三10月6号举行，距离美中两国元首最近一次通话不到一个月。报道援引了一位熟悉会晤安排的官员的说话，说这次会议可以看作双方在试图重建沟通渠道，落实两国领导人所达成的共识。另一位消息人士和南早说，杨洁篪将在星期二离开中国，议程之一就是和美方讨论习近平和拜登举行峰会的可能性。安排习近平和拜登举行面对面会晤，试图解决两国最棘手的问题，一直配受外界关注。美国曾考虑在10月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组织美中领导人会谈，但大陆媒体称习近平可能不会出席20国集团峰会。自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在2020年初访问缅甸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美中因台湾、香港、南中国海以及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行为等议题存在广泛冲突。日前中共派创纪录数量的军机绕台，引发美国的谴责。美国国务院10月3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共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并敦促北京停止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性军事活动。国务院亦再次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沙利文和杨洁篪本周的会晤将是拜登上任以来两国官员之间的又一轮面对面会谈，之前的会议几乎没有取得进展。7月下旬，美国国务院2号官员常务副国务卿谢曼 Wendy Sherman 访华，并同中共国务委员兼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和副外交部长谢峰等中共官员在天津举行会面。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时表示，双方未就具体问题达成共识，亦未讨论拜登和习近平会晤的前景。美国核电监管机构上个月
暂停授权向中国最大的国有核能公司中广核出售放射性材料和核反应炉中使用的氢同位素，凸显美国政府对中共大力发展核武的担忧。路透社10月5号报道，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在9月27号的一项命令中表示，白宫已经确定暂停向中广核出售核材料是为了促进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基于1954年通过的原子能法案，加强美国一般性国防和安全。暂停指令包括禁止向中广核或中广核集团、它的子公司或相关的实体出口放射性物质和刀。刀是核电站重水裂变反应炉中使用的氢元素非放射性同位素。2019年8月14号，川普政府的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中广核集团、中广核的子公司、中国广核电力、中广核研究院和苏州热工研究院列入黑名单，原因是这些公司从事或试图取得先进的美国技术和材料，以转移给中共作为军事用途。中广核集团建造的核能发电厂是以美国西屋电器公司 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 的技术为基础。五角大楼在去年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未来十年中国的核弹头数量至少可以从目前的库存增加一倍。今年8月12号，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查尔斯·里察德 Charles Richard 在太空与导弹防御研讨会上发表演说时警告，中共对核子武器库的快速投资令到它带来的威胁正迅速增加，将对美国和它的盟友带来重大的战略挑战。中国一直辩称它的核电计划是用于和平目的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 Gary Gensler 一直对加密货币持保留态度，但即使如此，他亦明确表示美国不会仿效中共禁止数字货币的做法。据彭博社报道，詹斯勒星期二10月5号表示，政府的重点是确保该行业遵守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规则、反洗钱法规和相关的税法。詹斯勒在众议院听证会上发表上述言论，当时一名共和党议员向他提问，美国是否在考虑类似于中共已经实施的加密货币禁令。詹斯勒表示，我们的方法真的非常之不同。他还补充说，任何禁令可能都必须由国会立法。上个月中共针对加密货币交易发出了全面的最后通牒，说禁止所有的交易，并将积极采取行动以杜绝加密货币的挖矿。在之前的几个月里面，北京方面针对虚拟货币的警告不断升级。詹斯勒的表态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Jerome Powell 的言论一致。鲍威尔在9月30号的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他无意禁止加密货币。脸书公司前员工豪根 Francis Haugen 星期二5号在美国国会作证，指控该公司因追求利润而进行黑箱操作，并呼吁国会对此采取行动。美国参议院消费者保护、产品安全和数据安全小组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会，就社交媒体巨头脸书涉嫌营运违规接受举报人作证。脸书前员工数据科学家豪根在听证会上表示，这间公司知道自己的某些运作对公众有害，这些运作伤害儿童、煽动分裂、削弱我们的民主。这位37岁的前脸书产品经理还跟议员说，脸书未能投入更多的资源来防止外国的对手，这些对手以令人不安的方式使用该平台，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豪根还表示，他正在就此和国会其他部门进行沟通，对脸书今日的运作方式我有强烈的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豪根说，并敦促国会采取行动。豪根星期日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60分钟 60 minutes 节目采访，在赴国会作证前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大约一个月前，他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了至少8份投诉，指控脸书公司在运作中隐瞒对公众有害的信息。之后他又将他收集的数千页脸书内部研究文件提供给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随后发表了一系列报道，披露脸书内部运作的细节。 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豪根就此指出，该公司的领导层知道怎样令到脸书和 Instagram 变得更安全，但不会做出必要的改变，因为他们已经将天文数字的利润放置在群众之前。听证会举行之际，脸书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要求对他监管的呼声亦越来越高，而且两党议员的意见罕见地一致，要求该公司做出改变。近日《六媒》一篇题为《掌上明珠的沉任回家其实就是一把戏》的文章格外引人注目。这篇署名《梅林月春秋》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网文称，孟晚舟目前不是被隔离，而是变相被软禁了。该文是以孟晚舟同父异母的妹妹姚安娜的口吻讲述了孟晚舟回国的一些内幕和目前的情况。文中称，孟晚舟目前不是被隔离，而是变相被软禁了，因为中共想知道孟晚舟对美国政府到底透露了多少机密。任正非亦好抽心，但是亦无济于事，因为任正非连自己的女儿究竟在哪里他亦都不知道。孟晚舟在加拿大时的高调时装 show 令到任正非非常不开心，但是孟晚舟并不听话。这些一切都是从孟晚舟被确认成为华为公司的承继人开始的。孟晚舟变了，变得强势了。孟晚舟能够接手华为，并不是任正非做出的决定，而是更大的背后势力的意思。孟晚舟被高层看中，成为高层的棋子。孟晚舟当时被加拿大逮捕，亦是因为太大意，不听任正非的话，自认为不会有事，没想到被逮捕了。事件一开始，孟晚舟不肯认罪，认为有最高层的担保，自己不会出事，但最后了解到不可能有胜算，终于妥协。所有人都以为走出法庭的孟晚舟自由了，其实他在那一刻就被另外一股强大的力量所接管。在他们安排下，孟晚舟连衣服都没换。这个环节对于他的时装 show 来讲，本来就不可缺失的，但他还是直接奔赴机场。在那里一架包机已经等了他近20日。现在我似乎了解了，那一刻为什么他激动到痛哭流涕呢？他知道今生今世他可能再不会回来了。文章最后表示，过去的一周一切都变了，亦相信不用过几耐，曾经为姐姐欢呼的那些人都不会再想起他的名字，令他彻底消失在现实里面，偶尔会存在记忆中。目前这篇文章在中国大陆网络上已经被全面删除，甚至公众号《梅林月春秋》亦好像被封禁，无法查到。香港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二5号公布了港人对新闻传媒评价的调查，结果显示港人对传媒公信力评分创1997年有记录以来的新低，同时有50%人认为香港传媒有自我审查。香港民意研究计划每半年进行一次关于传媒评价的调查，最新一次调查在9月中下旬进行，以电话访问约1000名市民。在多种新闻传媒之中，网际网络和电视继续是市民的主要新闻来源，其中网际网络成为港人最主要的来源，占 64%， 较半年前显著下跌。电视和报纸分别是 60% 和 28%， 同创1993年有记录以来的新低。当中报纸更较上次调查大跌 9%。 新闻传媒和言论自由方面，新闻自由程度的满意净值为-18%，比上次调查下跌 5%， 以10分为满分的公信力更跌穿5分至4.81分，创1997年有记录以来的新低。另外50%人认为香港传媒有自我审查，资深传媒人郑景雄指，在大陆媒体是中共权力的一部分，新闻运作是服务于政权，用来宣传。大陆有中宣部制作节目用来宣传用。香港电台早期是类似英国的 BBC， 有它的社会责任，员工大多数是公务员，但它独立运作，可以批评政府施政。近年香港电台急速转变，越来越贴近中共主旋律，越来越多受欢迎的节目都改变了，好像铿锵宅制作人全部换晒，头条新闻冇咗。新闻报道完毕。
希望之声，
希望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和天都在你身边。